第十章，海军陆战队的日子。高中最后一年，我打算甄选成为高尔夫校队的队员，花了大约一年跟一名专业高尔夫球手学习。准备升上高三那年夏天，我为了获得免费练习机会，在当地高尔夫练习场打工。姥姥对运动向来没什么兴趣，但仍鼓励我继续学，因为有钱人都在那里谈生意。姥姥确实累积了不少人生智慧，但对有钱人的生活习惯实在不太清楚，我也这么告诉她。她却回我，闭嘴啦，蠢货，大家都知道有钱人爱打高尔夫。不过当我在家练习挥杆时，我没有用球，所以唯一可能弄坏的只有地板，他却怕我弄坏地毯。但是姥姥，我会语带讽刺的回应，如果我无法练习，就永远无法到高尔夫球场上谈生意了，大概只能高中辍学后到超市担任装袋员工。你这家伙就是有小聪明，如果我脚没跛，现在一定立刻站起来揍你的头和屁股。他帮我付了高尔夫球课的学费，还拜托布兰顿家年纪最小的小弟，我的盖瑞舅公，替我张罗来一些不用的老球杆。他也真送来一组很不错的麦格雷 MacGregor 球杆组，品质比我们自己买得起的好太多了。我用尽全力练习，等到了甄选时，至少已经拥有不至于丢脸的挥杆技巧。虽然最后没有通过甄选，我的进步程度已经足以跟那些通过的朋友一起练习，这对我来说就够了。我发现姥姥说的没错，高尔夫确实是有钱人的游戏。在我打工的高尔夫球场，很少有客人来自中央镇的劳工阶级社区。练习第一天，我穿了一般的绅士鞋出席，径自认定这适合穿来打高尔夫球。结果我球都还没放到球座上，一名乐于霸凌他人的年轻人就发现我只穿了双大卖场的棕色乐福鞋，之后花了整整四小时无情揶揄我。我努力克制把球杆塞进他耳内的冲动，脑中谨记姥姥的智慧箴言，表现出见过世面的样子。顺便说个插曲来说明乡巴佬的团结，最近我提起这个故事时，林夕把那个家伙以前多没用的样子数落了一顿，尽管我跟他的恩怨已经是13年前的事了。我隐隐知道许多选择都会影响我的未来，此时我的所有朋友都打算上大学。之所以能拥有这些努力向上的朋友，我只能说完全是姥姥的功劳。还记得就读七年级时，住在我家附近的许多朋友都在抽大麻，姥姥发现后立刻禁止我跟他们来往。我知道大多孩子不会搭理这类忠告，但给他们忠告的不是帮你反思。他向我保证，一旦发现我跟列入黑名单的家伙来往，他会开车把对方撞死，而且我会做到不留痕迹，他会如此低声威胁我。因为朋友都打算去读大学，我想也就跟着做吧，反正我的学术能力测验成绩够好。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简称 SAT, 足以弥补之前糟糕的课业。而且我有兴趣就读的两间学校，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绝对会收我。高中毕业前几个月，我其实没有想很多，就决定姑且选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然后俄亥俄州立大学寄了份大型包裹到我们家。里头塞满佩尔奖学金 Pell Grants, 补助贷款、无补助贷款、奖学金和校内攻读等资讯，仿佛大好前程近在咫尺，就等我和姥姥搞清楚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迷迷糊糊地研究了那堆表格，最后只做出一个结论。为了让我去上大学所背负的债务，足以让我在中央镇买栋不错的房子。此时我们一张表格都还没开始填。真要应付这堆表格，我们想必得再狠狠花上一天时间。兴奋逐渐转为恐惧，但我告诉自己，读大学是对未来的投资。现在要说该把钱花在哪里，就只有天杀的读大学这件事了，姥姥说。他说的没错，表格的事确实不再让我那么烦心，但我却有了其他忧虑。我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不是所有投资都会有好结果，背一大笔债读大学能换得什么？只为了一天到晚喝酒，然后拿一堆烂成绩吗？把大学读好需要毅力，而我实在不是那块料。我的高中学业记录实在不怎么好看，不但常常缺席晚到，而且也没有参加什么值得一提的活动。我的成绩确实有所进步，但都快毕业了，还是在某些简单的科目拿到 C， 代表这个学生还没准备好应付高等教育的难度。住在姥姥家的我确实状况越来越好，但在与那些学费补助资料搏斗时，我不禁茫然地感觉前路遥遥。大学生活比较没有规范，无论是要自己想办法吃得健康，或者是要自己张罗生活费，再再都让我恐慌。这些全是我没做过的事啊。但我知道自己对人生仍有所期待，所以希望能在大学的学业方面表现良好，找到好工作，才能为未来的家人提供自己无法拥有的好生活。但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一切。就在此时，身为资深海军陆战队员的表姐瑞秋建议我可以从军，他们会好好把你磨练成该有的样子。瑞秋是吉米舅舅年纪最大的女儿，也是我们这一辈的领导人物，我们所有人都仰慕她，包含林夕，所以我很看重她的建议。就在前一年，也就是我读高二时，美国发生了911事件。我跟所有注重荣誉的乡巴佬一样，都想要冲去中东杀光那些恐怖分子。但军队的训练方式也让我害怕。大呼小叫的教官，没完没了的操练，而且很难与家人相聚。我始终觉得加入海军陆战队简直就跟飞往火星一样是不可能的任务。但瑞秋一直觉得我做得到，也因此建议我跟招募官谈谈。于是在距离我该将学费存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账户之前只剩几星期，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从军的事。于是在三月下旬的某个星期六，我走进一间募兵办公室，询问有关海军陆战队的问题。他并没有试图说服我加入，只说赚的钱不多，甚至可能得上场打仗。不过军队能教给你领导能力，也会把你训练成一名有纪律的年轻人。这点确实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实在还是很难把 JD 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连接在一起。当时的我是个长发小胖子，每次体育老师要求我们跑一英里时，我至少有一半路程都是用走的。我也从没在早上6:30以前起床过。不过眼前这个组织保证以后我每天都会在早上5点起床，而且每天至少跑上好几英里。我回家后花了一点时间思考眼前的选项。我提醒自己，国家需要我。如果不从军， 之后一定会后悔没有投入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我还想到美军权力法案 GI Bill 带来的福利，知道可以借此摆脱负债，拥有经济独立的自由。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不是去读大学，就是直接进职场，或者就是加入海军陆战队。但前两个选项我都不喜欢，所以我告诉自己，只要在军中待四年，就能成为理想中的成年人。然而，我却不想离家。林夕刚生的第二个孩子是名可爱的小女孩，肚子里已怀了第三胎，我的小外甥也还在学走路。萝莉的孩子年纪也还小，我愈想愈是不想离开他们，也知道要是等太久，我一定会放弃。所以，两星期后，就在伊拉克危机升级为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在一条虚线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将自己成年后的四年人生交给海军陆战队。一开始我的家人都对此嗤之以鼻，所有人都说我根本不是那块料，但最后发现我不可能改变心意之后，他们也就接受了。其中甚至有人为我感到兴奋，除了姥姥之外。他绞尽脑汁想要改变我的想法，你这见鬼的白痴，他们会把你折磨到连骨头都不剩。这下谁要来照顾我？你太笨了，在军队里无法生存了。你太聪明了，在军队里无法生存了。世界这么乱，你一定会被一枪爆头。你难道不想陪林夕的孩子一起长大吗？我会担心，我不要你去。虽然最后接受了这项决定，但他始终满心不乐意。就在我即将进入海陆新兵训练营之前，招募官来家里拜访我那孱弱的外祖母，他为此起身走出门，一边努力把身体挺直，一边怒眼圆瞪，你只要一只脚踏上我的前廊，我就开枪打烂他。我的招募官后来告诉我，我想他应该没在开玩笑，所以后来他们两人只好站在前院谈话。这次离家受训，最让我害怕的不是可能在伊拉克身亡，或者无法通过训练，我实在不怎么担心这些问题。但当妈妈林夕和小阿姨开车载我去前往机场的巴士站，准备搭机去受训时，我不禁开始想象四年后的生活，却没在画面中看到姥姥。不知为何，我就是知道姥姥无法撑过我在军队的这四年。我知道自己将暂时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家必须是有姥姥在的那栋中央镇的房子，而等我从军队退伍后，姥姥已经不会在了。海陆新兵训练营为期13周，每周都有不同的训练焦点。抵达南卡罗来纳州帕里斯岛当晚 Paris Island PARRISISLAND， 迎接我们下机的是一名怒气冲天的教官，他命令我们搭上巴士。车子开动没多久，另一名教官就要求我们下车，而出现在眼前的正是著名的黄脚印步道 Yellow Footprints。 接下来六个小时，我被仔细询问了医疗病史及所有身家细节，领取装备及制服，并被剃去了所有头发。我们可以打一通电话，所以我当然打给了姥姥，并照着他们给我的卡片读出规定说辞。我已经安全抵达帕里斯岛，很快就会把通信地址寄过去，再见。等一下，你这小猪头，一切都好吗？抱歉姥姥，不能多说， 但没错，我很好，我会尽快写信回去。教官听到我多说了两句规定之外的台词，立刻语带讽刺地问我时间够不够。听他见鬼地跟你讲个完整的故事呢？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受训时不能讲电话，我只能在林夕的大伯过世时打一通电话致意。但透过信件，我发现家人真的很爱我。其他新兵在我们撑过严格训练并真正赢得海军陆战队的名号之前，他们都是以新兵称呼我们，大概每隔两三天收到一封信。我有时候却会一天收到五六封。姥姥每天都写信来，偶尔甚至一天写上好几封。大部分都在解释他认为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或者针对其他主题来上几句意识流风格的评论。不过最主要还是想知道我过得如何，并希望能够安抚我。大部分新兵都会希望得到家人的鼓励，姥姥在这方面的表现完全不是盖的。当我每天努力面对着对我高声吼叫的教官，以及超出我松垮臃肿的身材能负荷的训练，同时都还能从信中得知姥姥以我为傲，姥姥爱我，她知道我永远不会放弃。无论是出于自身的智慧，或是遗传到的囤积狂倾向，总之我几乎留下了家人寄给我的每封信。这些信件帮助我以有趣的角度进一步认识留在老家的亲人。其中一封妈妈写给我的信，不但提到她以我为傲，还提到我帮忙林夕带孩子，他们在外头玩阔鱼，把一只给捏死了，我把阔鱼丢掉了，还跟他们说阔鱼没死，因为凯姆发现自己害死阔鱼有点难过。此时的我妈既慈爱又有趣，甚至因为与孙儿相处感到愉快，可说是她的最佳状态。她在同一封信中也提到葛瑞格，应该是另一位我想不起来的母亲男友。另外她还提到一个友人，其中透露出我们对正常的认知跟别人有多么不同。曼蒂的丈夫泰瑞因为违反保释规定而被送进监狱了，所以我想他们过得还不错。林夕也常写信来，一个信封里往往塞入好几张不同颜色的信纸，背后还有阅读指示，例如这是第二张，或是这张最后读。每封信都会稍微提及他的孩子。我透过信件得知我的大外甥女的大便训练成功，外甥的美式足球赛况，以及小外甥女开始会笑及伸手拿东西的时刻。正因为共同度过人生的种种起伏，我们现在更是无比珍惜她的宝贝孩子。几乎每封寄回家的信上，我都会写到替我亲吻孩子，告诉孩子我很爱他们。生平第一次与家人分开，让我对自己及身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海军陆战队跟一般人所想的不同，并不是穷人家的孩子走投无路的选择。我在训练营拥有69位铜牌队友，其中包含黑人、白人、西班牙人，有来自纽约上城的有钱孩子，也有来自西维吉尼亚州的穷小孩。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新教徒都有，甚至还有几位无神论者。我当然选择亲近那些跟我背景相似的人。我最常聊天的对象，我在第一封写回家的信件中如此写道，是一个来自肯塔基州雷斯利郡的人，他讲起话来就像杰克逊人。我跟他说，天主教徒能拥有那么多自由时间简直是太荒唐了。他们之所以能那么闲，是因为教会规定好固定的工作时间。他真的是个乡下傻小子，因为他问我什么是天主教。 我跟他说，那就是基督教的另一种形式。他说，我或许也该试试看哟。姥姥完全知道她的家乡在哪里。肯塔基那个地区住的都是弄蛇人，他这话可不完全是在开玩笑。我离家的这段时间，姥姥前所未见的脆弱，每次只要收到我的来信，她都会立刻打电话命令我的阿姨或姐姐到她家，就为了想知道我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都在写些什么。我好爱你，好想你，我忘记你离家了，总以为你会从楼上走下来，我还能对你大吼大叫，仿佛你还在家一样。我今天手好痛，我想应该是关节炎吧。先讲到这里，之后会写更多，爱你，请多保重。姥姥的信从来不包括必要的标点，不过总会附上一些让我打发时间的文章，大部分文章都来自读者文摘。但他还是保留着姥姥原本的招牌脾气，刻薄，戈壁王李湾。开始训练大约一个月后，我和某位教官彼此恶言相向，他把我带到一旁处罚了半小时，期间逼我交互蹲跳、仰卧起坐及短跑，直到我彻底筋疲力尽为止。其实每个人都会在新兵训练营碰上这么一遭，真要说的话，我能够拖了这么久才遇上已经堪称幸运。我最亲爱的 JD, 姥姥在得知这次事件后在信中写道，不得不说我知道这些猪头混账迟早会找你麻烦，果然该来的还是会来。我无法描述现在究竟有多火大，你就继续拿出你的最佳表现，然后记得他们不过是一群 IQ 只有2的蠢货。自以为大伟，但衣服底下穿的根本是女生内裤，我恨他们所有人。我以为姥姥的情绪已经一次爆发完了，但隔天她继续骂。哈喽甜心，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猪头竟然骂你，那是我的工作，不是那些混蛋的工作。开玩笑的，我知道你一定能心想事成，因为你聪明的要命，而他们清楚自己不聪明，我恨他们所有人，真是打从心底恨。吼叫就是他们爱玩的手段之一，你就是继续拿出最佳表现，一定有办法打败他们。即便两人相距数百英里远，我仍拥有这世间最恶毒的乡巴佬盟友。在新兵训练营的时候，所有人吃饭都得非常有效率。首先你要走进自助餐厅排队，将手上的托盘拿给服务人员，他们就会把当天提供的所有伙食丢上托盘，基本上你会因为太害怕而不敢出声抗议，但因为饿得半死，对于能疯狂大吃也感到庆幸。然后你坐下，看也不看盘上的食物，这样太不专业了，头也完全不动，这样做也不专业，就把食物一口口挖进嘴里，直到有人命令你停止才住手。这段过程总共只花费8分钟，最后不是总没吃饱，就是会出现消化不良的问题，其实两者感觉差不多。过程中唯一有选择的是甜点，就放在流水线的最末端的几个小盘子上。进入新兵训练营的第一餐，我拿了一块蛋糕回座位，心想就算其他食物都不好吃，至少这块蛋糕会是例外吧。此时我的教官出现，他是一位讲话有田纳西腔的瘦高白人，先是用那对小眼睛上下好好打量了我一番，接着开口质问，你真的非吃那块蛋糕不可吗，肥仔？我本来想答腔，但那显然不是真的问句，因为他直接把蛋糕从我手中拍掉后，继续去恶整下一名受害者。此后，我再也没有伸手拿过蛋糕。这件事为我上了一堂课，不过跟食物、自制力与营养都无关。如果过去有人说面对这种侮辱， 我应该有办法清光台面上的蛋糕后再回到座位，我根本会觉得那人疯了。我的童年与青少年经验让我总是怀疑自己的能力，就算克服了某些障碍，我也开心不起来，因为我会担忧被下一个障碍击败。不过充满了各种大大小小障碍的新兵训练营，让我逐渐发现以前其实低估了自己。海陆新兵训练营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足以扭转学员人生的各式挑战。打从抵达的第一天，就不会有人以名字称呼你，你也不能以我开头表达自我，因为这里要求你质疑自己的个体特殊性。所有提问都必须以这名新兵开头，比如这名新兵必须使用脑袋、厕所，或这名新兵必须去找医护兵。有些白痴身上有海军陆战队的刺青，抵达此时会被电得特别惨。新兵随时随地都会被提醒，在通过训练并成为正式赢得海军陆战队员的称号之前，你们毫无价值。我们这一排本来有83名队员，结训时只剩下69位，其中大部分都是因为医疗因素退出，但也更凸显了通过挑战所具有的价值。每次被教官怒骂时，我总是挺直身体面对，每次跑步时只要感觉可能落后，我总会想办法迎头赶上。每次学会一项本来以为不可能的新技能时，例如爬绳索，我都会因此对自己多一分自信。我小时候深信任何选择都不可能改变人生的结局，心理学家称此为习得无助感。无论是在中央镇的生活，或是家中的各种混乱，我总觉得一切都不在掌控范围内。姥姥和姥爷拯救我不至于完全屈服于这种无助感，但海军陆战队却进一步奠定我的自信心。如果我在家中习得了无助感，在海军陆战队学到的则是意志力。从海陆新兵训练营结业是我人生最骄傲的一天。总共18位乡巴佬出席参加我的结业式，包括坐在轮椅上披了好几条毯子的姥姥，她看起来比我记忆中虚弱好多。我带他们参观基地，骄傲的感觉像是中了乐透。隔天我有10天假，一行人于是一起驱车回到中央镇。结训回家的第一天，我走进老爷朋友开的理发店。海军陆战队员必须保持一定长度的短发，我可不想因为没人盯着就疏于整理。生平第一次，那位街角理发师，当时我不知道这已经是一种逐渐凋零的行业，把我当成一位成年人招呼。我坐在他店内的椅子上，说了一些几个礼拜前才学会的黄色笑话，还分享了几则受训时的趣闻。他跟我差不多年纪时曾被征召去打韩战，所以我们一起吐槽了陆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剪完头发后，他拒绝收我的钱，只要我自己保重安全。之前我给他剪过头发，也常路过他的店面，但生平第一次他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成年人看待。之后我很快又有了几次类似经验。刚成为海军陆战队员后那10天，我都待在中央镇，每次跟他人互动总能带来新的惊喜。首先是我瘦了20公斤，很多人几乎认不出我来。我在当地卖场遇见好友奈特，他后来在婚礼上担任我的伴郎之一，自然伸出手跟他打招呼，他还上下打量了2次才确定是我。所有家乡亲友似乎都觉得我实在改变太大了。不过这情况有好有坏，许多以前我吃的食物 都不符合海军陆战队员应有的健康标准。比如，姥姥几乎所有食物都拿来炸，不管鸡肉、酸黄瓜还是番茄。撒上碎薯片的腊肠三明治显然也称不上健康。蓝莓派本来还算一种以水果蓝莓及谷类面粉为底的健康甜点，此刻也不再吸引我。我开始提出一些以前绝不会问的问题，这有糖类添加物吗？这肉有很多饱和脂肪吗？盐分有多少？虽然只是跟食物有关的疑问，但我知道此后再也不可能用同样眼光看待中央镇了。尽管只有短短几个月，新兵训练营确实已完全改变我看待世界的角度。没过多久，我就接受海军陆战队的指示派驻外地，家里的日子则一切如常，我只要逮到机会就会回家，例如长周末或比较长的休假，平均大约几个月能见一次家人。每次见到家里的孩子，我都觉得他们又长大了一点。就在我开始受训没多久，妈妈就搬去跟姥姥一起住，不过并没有打算永久定居。姥姥的健康状况倒是有改善，她走路变得比较稳，甚至胖了几公斤。林夕和小阿姨两家人都过得健康愉快。离家之前，我最怕的就是家中发生巨变，而我却完全帮不上忙。幸好这状况并未发生。2005年1月，我得知所属单位再过几个月就要前往伊拉克，内心既兴奋又紧张。但姥姥接到我的电话通知后，却沉默不语。经过几秒钟死寂的沉默后，他只说希望战争能在我出发之前结束。之后虽然我们每隔几天就通电话，但没人提起伊拉克，所有人都知道我夏天就要出发了。但冬去春来，我感觉到姥姥仍不想提到伊拉克的事，连想都不愿意想，我也就顺着她的意思。姥姥年纪大了，身体孱弱又多病痛，我不但不再跟他同住，现在还准备上战场。虽然他的身体状况在我离家后莫名有了好转，但每天仍必须服十几种药，也常得为了各种毛病上医院。阿姆科川崎钢铁公司一直有提供老爷的遗孀健保补助，但某天却表示要将他的基本保费每月提高300美金，而他真的付不起。当他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立刻主动表示要负责支付这项费用。之前他从未接受过我任何帮助，无论是我在迪尔曼百货的薪水，或是我参加新兵训练营时赚到的收入，但这次他却愿意接受我每月资助300美元，可见他真的别无他法。我自己赚的也不多，税后大约每月收入有1000美元，但因为军队提供我住宿及伙食，所以这些钱还算堪用。我也靠着玩网络扑克牌赚取额外收入。我在这方面是天生好手，打从有记忆以来，我就跟着老爷及伯公一起小额赌扑克牌玩，而当时的网络扑克风潮更是让我捞了一笔。我每个礼拜花10小时在小额赌桌上，每月大概能赚入400美金。本来打算将这些钱存起来，但现在决定用来帮姥姥付健保费用。姥姥听了当然担心我是否染上赌博习惯，一心想象我躲在停在山里的拖车内和一群同为乡巴佬的老千厮混，但我保证那是一种网络游戏，而且绝对合法。 哎呀，你知道我不懂那什么天杀的网路，反正不要沉迷于酒和女人就对了，不然你就会跟那些被抓到违法赌博的蠢猪下场相同。姥姥跟我都爱看《魔鬼终结者2》，我们大概一起看了5-6次。姥姥把阿诺·施瓦辛格视为美国梦的代表人物，一名好不容易出人头地的强悍移民。但我却将那部电影视为自己的人生隐喻。姥姥是我的监管人，是我的保护者，有必要的话还能成为专属于我的鬼见愁终结者。无论人生遇到什么烂事，只要有姥姥保护，我就不会有事。不过因为替姥姥支付健保费，我生平第一次觉得成为了她的保护者，内心也前所未见地感到满足。没想到我有这种能力。加入海军陆战队之前，我从未有钱帮助家人，但现在回家，我可以带妈妈去吃午餐，为孩子们买冰淇淋，还能买圣诞礼物给林夕。某次回家，姥姥和我带林夕比较大的两个孩子去位于俄亥俄州阿帕拉契山区美丽的霍金山州立公园 Hocking Hills State Park， 并在那里跟小阿姨及丹恩碰头。一路上都是我开车，付油钱，还为所有人的晚餐付钱。虽然我得承认只不过是吃温蒂汉堡，我感觉自己终于像个男人，是个真正成熟的大人。当跟所爱之人同桌谈笑，看着他们享用我所付钱买的晚餐，那种喜悦与成就感真的难以言喻。我这辈子总在充满恐惧的低谷及感到安稳的巅峰之间摆荡，不是被恶劣的终结者追赶，就是受到善良的终结者保护，但从未感到自己有能力，从未相信自己可能拥有照顾所爱之人的能力与责任感。姥姥当然可以告诉我责任感及勤奋工作的重要，也可以提醒我必须开创人生，而且绝不要找借口。但无论何种激励人的口号或演说，都无法让我明白摆脱寄人篱下后还能够庇应他人的感受为何。我得自己想办法学习，而且学会后立刻上瘾。姥姥即将在2005年4月满72岁，就在她生日前几周，我站在沃尔玛超市的汽车修理中心的休息室等技师替我换机油，利用空档用自己买的手机打电话给姥姥。他告诉我正在替林夕照顾孩子。梅根实在有够可爱，他告诉我。我跟他说要拉屎在马桶里，结果他连续3小时都在讲拉屎在马桶里。我跟他说再讲下去我就惨了，但他根本不理我。我笑了，跟姥姥说我爱他，也说这个月的300美金支票已经寄出。J.D., 谢谢你的帮忙，我真的以你为傲，我爱你。2天后的星期天早晨，我被姐姐的电话吵醒。她说姥姥的肺衰竭，陷入昏迷的她目前躺在医院，并要我尽快赶回去。2个小时后，我已上路，还为了可能得参加葬礼而带上青蓝色制服。我在 I-77 公路上的时速超过94英里，被西维吉尼亚的警察拦下。他问我为何开这么快，听了解释后告诉我之后70英里都没有时速检查仪，我可以尽量开快一点，但进入俄亥俄州境之后就得慢下来。我拿了张警告罚单，深深感谢他的仁慈。接着在跨越州境之前，时速始终维持102英里。本来13小时的车程， 我只花了不到11小时就到了。当晚11点，我抵达中央镇地区医院，所有家人都已经聚集在姥姥床边。她仍然没有意识，虽然肺脏已经恢复正常状态，但导致衰竭的感染症状却没有办法治好。如果治疗始终无效，把他叫醒是一种莫大折磨，但也不确定他能否被叫醒。我们等了几天，希望感染能对药物治疗有所反应，但结果却是相反，他的白血球数量持续升高，许多器官也在衰竭边缘。医生表示，姥姥得靠呼吸器及胃食管才能继续活下去，所以我们讨论后决定，如果白血球数量再过一天没有下降，我们就拔管。法律上是小阿姨独自做下了这个决定，我永远无法忘记她泪眼婆娑地问我，这决定是否错了。但直到今天，我仍深信她和我们一起做了正确决定，即便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确知正确与否。如果当时我们家有一名医师就好了。医生说，姥姥会在拔掉呼吸管后15分钟过世，最多撑一小时。但她整整撑了3小时，一路奋战到最后一分钟。所有人都出席了，包括吉米舅舅、妈妈、小阿姨、林夕、凯文和我。我们全部围绕在床边，轮流在她耳边轻声说话，就希望她能听见。随着心跳愈来愈慢，我们知道时候要到了。我翻开基甸会 Gideon 发送的圣经，朗读出现在我眼前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2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晦暗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几分钟之后，他走了。姥姥死的时候我没有哭，之后几天也一样。小阿姨和林夕一开始对我有点恼，后来开始担心，你太没有情绪了。他们说，你得像我们一样容许自己哀悼，不然之后一定会爆发。我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哀悼姥姥的死亡，但也感受到整个家族正面临崩溃边缘。我想要在情绪上稳住自己，作为大家的依靠。我们都知道妈妈在姥爷过世时反应很激烈，但姥姥之死带来的却是新的问题。大家得开始清算资产，理清姥姥的债务，处理掉一些个人物品，并把剩下的分给其他人。直到那个时候，吉米舅舅才知道妈妈大幅拖累了姥姥的财务状况，包括帮助她戒毒的支出以及许多从未归还的借款。她直到今天仍拒绝跟妈妈来往。但我们几乎都知道姥姥生性慷慨，对此结果也不意外。虽然姥爷努力工作超过40年，但唯一留下有价值的资产就只有和姥姥50年前一起买的那栋房子，而姥姥身上背的债就足以侵蚀掉那栋房子一大部分的财产净值。幸好当时是2005年，正是房地产泡沫化的高峰。要是他死于2008年，我们只能替姥姥宣布破产。姥姥在遗嘱中将遗产均分给三个孩子，但妈妈的那份又均分给我、林夕和妈妈三人，想必是考量了妈妈常常失控的情绪。 我几乎全心在处理姥姥的遗产问题，又花了不少时间和几个月没见的其他家人相处，所以一直没注意到妈妈正逐渐进入姥爷死后的那种情绪低谷。不过要是有一辆火车正轰然向你驶来，你一定很快就会注意到。姥姥跟姥爷一样，希望在中央镇举办一场吊唁会，好让他在俄亥俄州的亲友有机会前来致意。他也跟姥爷一样，希望能在杰克逊的迪顿葬仪社举办第二场吊唁会和正式葬礼。葬礼结束后，我们一行人前往离姥姥出生地不远的另一座山区小镇凯克，也就是我们家族墓园的所在地。在我们的家族传说中，凯克的地位比姥姥的出生地还高，他的母亲也就是我们深爱的布兰顿姥姥就出生于凯克，而布兰顿姥姥的妹妹就在那片墓地附近拥有一间美丽的原木小屋，只要从小屋出发穿过一小段山路，就能抵达那片沉睡着老爷、布兰顿姥姥和其他亲戚的土地。其中有些人的出生年代可回溯至19世纪，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经过狭窄山路，我们要把姥姥护送到许多亲族早已安息之处。我大概已经护送过家人到那片墓地五六次了，每次坐在车中望向窗外景观，都不免会想起一些美好回忆。这趟车程大约20分钟，每次大家不免都会聊起有关亡者的小故事，开头通常都是：“你还记得吗？那一次。”不过姥姥的葬礼后，我们却没有在车上交换任何有关姥姥、姥爷、大红、东京舅公的有趣回忆，也没提起那次大卫舅公把车开到悬崖下却毫发无伤的经历。林夕和我只是被迫听妈妈不停表示我们真是太难过了，我们实在太爱姥姥了。但最重要的是，妈妈比我们更有权利感到悲伤，因为依照她的说法，她是我妈妈，不是你们的妈妈。我从未对一个人如此生气过。多年来，我为妈妈找过无数借口，努力想帮她处理药物问题，读了成堆跟成瘾有关的书，还陪他去匿名上瘾者互助会。我从来不抱怨，只是忍耐着那堆在我生命中来来去去的准父亲们，最后只留下空虚与对成年男性的不信任。就在他威胁要杀我那天，我还是上了他的车，还为了让他免于牢狱之灾，站在法官面前说谎。我和他一起搬去与麦特住，之后又跟他一起搬去和肯恩住。为了让他好起来，我几乎什么都配合，而他确实本来也有机会变好的。这些年来，林夕都说我是那个心胸宽大的孩子，总是看妈妈好的一面，为他的行为找借口，而且永远对他抱持信心。我正准备开口对他说一些无比刻薄的话，但林夕却先开口了。不，妈妈，她也是我们的妈妈。这句话足以说明一切，所以我没再开口。葬礼隔天，我开车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单位报到，途中经过一条维吉尼亚州幽僻的狭窄山路，接近一个弯道时不小心开上一片湿滑路面，于是整台车开始失控旋转。因为车速很快，不停往路边护栏旋转的车子完全没有要减速的样子，有那么一度我真的觉得人生到此为止。虽然出乎预料的早，但我就要翻过护栏加入姥姥的行列了。 但突然之间车子停了下来。那是我这辈子最接近超自然力量的体验，虽然我确信一定有摩擦力定律之类的科学解释，但我总觉得是姥姥替我挡下了即将翻下山的车子。我重新调整方向，开回原本的线道后，将车停放到路边，压抑两星期的泪水就这样一股脑涌出。重新开车上路前，我先打电话跟林夕和小阿姨谈过，并在几小时后返抵基地。我在军中的最后两年生活一晃眼就过去了，虽然几乎没发生什么事，但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因为他们都反映了军队生活如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首先是在伊拉克服役，我很幸运地免于涉入任何真枪实弹的战斗，但那段经验仍对我影响甚深。我在海军陆战队中负责公关工作，必须跟不同单位保持联系，以便掌握他们的每日行程。有时候我得负责接待护送民间媒体，但大多时候都是为一位位陆战队士兵拍照并撰写他们的工作内容。刚被派驻到当地时，我被分配到一个民政单位做睦邻服务工作。民政相关任务通常被视为较为危险的工作，为了与当地人会面，有时陆战队员会深入无人支援保护的伊拉克领土。某一趟任务中，某位资深陆战队员要与当地一名学校长官会面，我们其他人负责保护他，有空时则跟学童踢足球或发送糖果及文具。一名非常害羞的男孩向我伸出手，我给了他一小块橡皮擦，他的脸立刻因为喜悦而闪闪发光，然后骄傲地高举着那个两分钱的战利品跑向家人。我从未在一个孩子的脸上看到如此兴奋的表情。我不相信有所谓突然的顿悟，也不相信什么决定性的人生转捩点。转变很困难，绝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发生的事。我亲眼目睹太多人信誓旦旦想要改变，却在发现改变的现实困难后轻易放弃。但就在那个时刻，那个男孩几乎可说彻底改变了我。我这辈子总是对这个世界心怀怨恨，我气我的母亲与父亲，也气自己必须在目睹其他孩子与朋友结伴上学时独自搭公车，气我的衣服不是流行名牌，气我的外祖父过世，气我们得住在一间小房子内。那种怨恨不可能瞬间消失，但当我在这片受战火摧残的土地上看着这群孩子，他们的学校没有自来水，而那名男孩竟还能如此快乐，我开始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生活。我出生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得以轻易享受便捷的现代生活，还曾有两位乡巴佬深爱着我。家族中大部分人虽然古怪，但仍深爱着我。就在那一刻，我决心做那种得到一块橡皮擦就懂得微笑的人。虽然现在也不敢说100%做到，但如果没有那天在伊拉克的经历，我甚至不会往这个方向努力。另外是陆战队生活对我逐渐造成的影响。打从第一天因为那片蛋糕而被可怕教官大骂开始，直到我拿了退伍令后立刻冲回家那天为止，海军陆战队教我如何活得像个成年人。海军陆战队假定征召进来的人全都非常无知，他们会预设这些人不懂如何健身、保持个人卫生，甚至包括基本理财技巧。 我必须修习有关记账、储蓄及投资的课程。我离开训练营时，赚来的$1,500都存在一间表现普通的地方银行。当时一名陆战队学长开车带我去颇负盛名的海军联邦信用合作社 Navy Federal， 硬是要我开了一个账户。当我染上咽喉炎却想要自行挺过去时，也是我的指挥官注意到之后要求我去看医生。我们以前常常抱怨我们的工作跟民间工作最为人所知的那项差别。如果在民间企业工作，长官无法干涉你职场以外的生活。但在海军陆战队中，我的老板不只希望我工作表现优秀，也希望我保持房间整洁，定期剪发，并好好熨烫制服。他甚至命令一名年纪比较大的陆战队员陪我去买人生第一辆车，就为了确保我买一台实用的丰田或本田汽车，而不是我盼望已久的 BMW。 就在我几乎要答应 21% 的贷款透过车辆代理商下定时，负责照看我的那名学长大发雷霆，坚持要我打电话到海军联邦信用合作社询问，我也因此申请到利息只有一半的贷款。我根本不知道有人会做这种事，比较银行的好坏，我还以为银行都一样，更别说是比较贷款条件优劣。我光是能够立刻有贷款购车，就已经觉得够幸运了。但海军陆战队要求我策略性的思考所有决定，还教导我达成目标的手段。另外，军队改变了我对自己的期许。刚进训练营时，光是想到必须爬上30英尺的绳索都让我害怕。但服役满一年时，我已经可以单手爬上去。入伍之前，我从来没有连续跑完一英里，但最后一次体能测验时，我却只花了19分钟就跑完3英里。因为进入海军陆战队，我生平第一次对成年男子发号施令，并目睹他们听令行事，也学会所谓领导技能，不只是对下属颐指气使，而是要赢得他们的尊敬，同时也在此学会赢得他人尊敬的方法。也是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及族群的男男女女可以像家人一样相处合作。海军陆战队给了我真正体验何谓失败的机会，要求我把握机会，并在我真正失败后给我再次尝试的机会。从事公关工作时，最资深的队员必须担任媒体联络人。媒体等同于海军陆战队公关部的终极圣杯，能接触到最多阅听者，但承担的风险也最大。我们在樱桃甲 Cherry Point 的上尉因为不明原因快速失宠，他比我高8个星级。但因为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关系，他被拉下来时找不到其他适当接任人选。因此，我的长官告诉我，接下来9个月，直到我的役期结束，我得在东岸最大的军事基地担任媒体联络官。当时的我已经习惯海军陆战队偶尔稍显随性的派任风格，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正如某个朋友当时的玩笑话所述，我或许有张上镜的脸，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播报基地发生的事情。这项工作等于把我这只绵羊直接丢向狼群。一开始有点惨，我先是让一群摄影师拍摄机密飞机，还在一场会议上向资深军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最后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不过我的长官肖恩·黑尼 Sean Haney 向我说明各种修正的方法， 我们也一起讨论该如何与媒体建立关系，关注最新消息，同时又能好好管理我的时间。我确实因此有所进步，当数十万观众涌入基地参加航空双年展时，我的媒体公关技巧已经好到足以赢得一枚表彰奖章。那次的经验对我而言非常宝贵，我知道我有能力。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一天工作20小时，就算一堆摄影机挤在我面前，我也能清晰自信地说话。我可以跟一屋子少校、上校和将军共处，却仍面不改色。虽然我曾质疑自己，但仍成功承担起一名上尉的工作。姥姥花了好大的心力，想要告诉我，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不要像那些见鬼的输家一样，一天到晚抱怨都是别人作弊才害他们失败。但无论他如何鼓励我，直到入伍之前，我的心态始终无法因此完全改变。毕竟，所处环境总是弥漫着完全相反的讯息。我和我的同类人就是不够好。中央镇之所以没有任何一名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纯粹就是一种基因或性格上的天生缺陷。直到逃离那个环境之后，我才意识到这种气氛充满毁灭人的力量。海军陆战队却根除了那种消极心态，将我们转变成那种厌恶借口的人。用尽全力 ,giving it my all, 是一句好记的口号。我们常会在体适能或健身课程中听到有人这么说。还记得我第一次跑完3英里，虽然成绩是不怎么样的25分钟，我仍有点佩服自己。此时一名吓人的教官却在终点线对我大吼，如果你还没吐，代表你懒，别再他妈的偷懒了。接着要求我在他和一棵树之间来回快速冲刺，直到我快要昏倒时才放过我。我气喘吁吁，几乎要吐出来。你每次跑完之后就该累成这样，他狂吼。在海军陆战队时，用尽全力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并不是说每个人的能力都一样，或许有些人天生就比较能干。但是你有可能低估了自己，把缺乏努力误以为能力不足，而突破这层迷思能为你带来强大的力量。因此，每当有人问我白人劳工阶级最该改变的是什么，我的答案都是那种不管做了什么决定都没差的心态。海军陆战队像是切除肿瘤一般替我消灭了那种心态。就在满23岁后没几天，我生平第一次花大钱买了一台本田汽车，拿了退伍令，最后一次从北卡罗来纳州的樱桃甲开车回俄亥俄州的中央镇。这4年间，我在海地目睹了前所未见的贫穷生活，目睹一架飞机撞入住宅区后引发的人间惨剧。我经历了姥姥的死，之后又上了战场几个月，还和一名曾经卖快客的陆战队员结为好友。他也是我认识过最投入军队工作的陆战队员。一开始之所以成为海军陆战队员，多少是因为还没准备好面对成人世界。我不知道如何记账，更别说如何申请大学的就学补助。但现在我完全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该如何达成。而再过不到3周，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课程即将开始。